欢迎收听喜汉文学网雅子的译文独享第十三集。在台湾，宗教信仰是自由的，无论是佛教、道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或者是伊斯兰教，各自信仰互相尊重。不同宗教亦存在着各自的信仰聚会场所，它是教徒与神更靠近的地方，也是聚会交流的所在。据统计，约有 65% 的台湾人民属于佛教、道教以及结合释、道、儒的民间信仰，也因此，台湾的佛寺庙宇相较于其他宗教是多出了许多，其中不乏年代久远的经典宝刹。这些久经岁月的建筑，纵使曾因天灾人祸而重建，但其存在的历史意义与珍贵文物，都可以从宗教、从艺术、从文化等不同面向切入欣赏走访。如同人们远赴意大利参观哥德式建筑、雄伟壮丽的圣母百花大教堂，或是造访佛塔金碧辉煌的缅甸仰光大金寺，这些伟大的宗教建筑除了是信仰殿堂，更是人类历史文化与建筑艺术美学的瑰丽珍宝，无不令人衷心赞叹。在第十三集的译文独享中，雅子要为您展读一座创建300年的国家级古迹，分享个人此生已走访无数次的鹿港龙山寺。节目内容包含龙山寺的历史、格局、艺术以及有趣的小故事。接下来就请您与我乘着时光机一起拜访鹿港龙山寺。说起龙山寺，您的脑海中可能出现了万华、出现台南等地名。在台湾，龙山寺一共有5座，自北而南依序为淡水龙山寺、万华龙山寺、鹿港龙山寺、台南龙山寺以及凤山龙山寺。在台湾，不少传统民间信仰与明末清初渡海来台的先民息息相关，龙山寺也是如此。鹿港龙山寺的旧址位在鹿港大有街，是先民自安海奉请观音菩萨像到俗称岸格亚的河道边结庐为寺。到了乾隆年间，清朝在鹿港开设政府港口，带动此地繁华，往来的商贾贸易活络，商行兴盛，吸引了更多的移民潮。这源自于中国泉州安海龙山寺的信仰空间也就显得拥挤狭窄了，于是在地方乡绅与各行交合力促成之下，于鹿港龙山街占地约5000余平方公尺的限址，创建今日的鹿港龙山寺。限址鹿港龙山寺 于西元1786年创建至今，经过了多次地震与回路之灾。现今保有的格局是清朝道光年间重建之后所奠定的。随着台湾走进日治时代，偌大的建筑空间也曾经变成日本敬爱学校，其中并设有女子部，供女学生就学。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国民政府来台，军队驻守了龙山寺，装甲车还曾经直接开进外城，将铺地的压舱石地板毁损无数。几经历史的磨难，龙山寺才逐渐恢复归属于长明信仰。然而不可抗拒的天灾依旧考验着这座饱经风霜的信仰殿堂。西元1999年921大地震又再次动摇了龙山寺的根基，造成山门倾斜，木柱位移，正殿的屋脊与燕尾断裂等等。各界不忍也不舍300年的国定古迹，这座属于全鹿港人信仰参拜的河港庙面临了如此景况。多方奔走下，终于在政府单位与民间企业合作之间展开耗时费工的复建工程。修复工程于西元2008年完成，呈现今日鹿港龙山寺的样貌。来到龙山寺，首先是一方铺设花岗岩的广场，在山门之外，我们称为外城。山门是寺院的第一道界限，相传与中国历史上三武之祸的灭佛有关。进了山门就是佛寺禁地，提醒进门者保持一颗清净庄重之心，同时也告诫过往的魑魅魍魉，这里不容许打扰侵犯。如果您曾留意，您会发现许多山门并无实质的隔离作用，它纯粹是门户的象征。鹿港龙山寺的山门门柱含墙内石柱与内外四角共有14根，造型有圆有方。这14根柱子分别支撑着上下两层的双重屋檐。这种四面有屋坡，雨水可顺延滑落的双层屋顶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称为重檐歇山。除了仰望山门屋顶之美，观察哪几根柱子是支撑上层，又有哪几根柱子是支撑下层屋顶之外，您还可以低下头观察衔接木柱与地面的柱珠样式，在细微之处仍具美感，例如石材上雕刻的莲花瓣，无不是工匠的巧思。走进山门，足踏昔年自中国泉州运来的石材，眼前即是午门殿外的前程。来到这里，您可以欣赏西元1798年，也就是嘉庆年间，以青斗石雕刻的一对石狮子，狮身浑圆，狮鬃卷曲，一公一母，威仪又不失亲切。其他包括花圃、青斗石围栏，以及祈求吉庆与十八罗汉石雕等， 都是近代的作品。前身左右各开一小门，从午门店往龙山街的方向看，左边小门衔接金门街，右边则与三民路上的小巷子相连。衔接三民路的小巷门边有一座席字亭，席字亭又称为镜字亭，外观类似金炉，但这里不焚烧金纸，而是焚烧写过字的纸张。先民将书写文字的纸张集中烧毁，焚烧后的灰烬再择期送入大海，这是向文昌帝君以及造字先师仓颉表达敬意的表现。从现代人的眼光回望，您或许会觉得这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。但是想，在民风未开，并非人人都能拥有读书、识字、受教育的年代，文字纸张都是圣贤之物。就连日治时期的日本人见此状，亦称赞这是台湾人善良的风俗之一，而未禁止。台湾至今仍保有多座席字亭，包括新庄文昌祠、板桥林家花园等等。当然，也有不少因为地方建设而拆毁，成为过去。在有限的土地上，历史建物若与现今生活环境有所抵触之时，他们终将成为历史。谈到这里，或许有些沉重，就让我们来听一个席字亭的故事，转换一下心情吧。在明代著名学者刘宗周所撰写的《人类谱记》下卷当中，有这么一段文字：王曾之父生平见字纸遗弃，必食而以香汤洗之，然后焚化，一系梦至圣福其悲曰：汝何敬重无字之情也？恨汝劳役，无可成就，当遣曾僧来生汝家。为己生一男，即遗公也。三元及第，唯诵名相。这里说的是宋朝的一则传说，意思是说，王曾的父亲平日珍惜字纸，看见被丢弃的字纸，一定会拾回家里用香汤冲洗干净，晾干后再焚烧成灰。某天夜里，王曾的父亲梦见孔子拍着他的肩背说：你如此敬重上天造的字，可惜你年纪大了，不能成就功名。我会派我的学生曾僧投胎托生到你家，让他替你光大门楣。没多久，王家果然生了一个男孩。因回想梦中之语所感，他为孩子取名为曾。王曾长大后参加科考，连取乡试第一名的谢元、会试第一名的会员， 以及殿试第一名的状元。三元及第后，官高居宰相，封仪国公。传说这都是与王曾父亲生平尽惜自止所累积的功德有关。无论您是否相信，这都是一则无碍于社会道德的美谈佳话。鹿港龙山寺是一部兼具建筑美学与人类历史的文化艺术史，匆匆走过难免遗憾，因此我们将它分为上下两集。下一集，雅子要带您走进午门殿，驻足戏台，穿越回廊，一起深度欣赏涵盖雕刻、彩绘、泥塑、书法与绘画等精湛工艺的传艺之美，请您不要错过了。喜汉文学网雅子的译文独享第13集《鹿港龙山寺》上集到此告一段落，感谢旅美音乐家 Papio 女士的音乐演奏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让我们期待下一集再续。深深祝福您，再会。